because it's not, that's not going anywhere except to you.
Right.
So you can do what you need to do. And that's just crazy. So, hello, scribes. Apparently you want to do another test. Are you hearing me? Can you confirm? Yes. Yes or no?
Yes.
Don't say no. He's supposed to add more vowels for my no. Oh, yo, oh. Thank you. Bye.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lcome to this session.
欢迎来参加这节会议。你们要听到来自支持组织的报告。这是关于这个生态 ICON 的协调系统的事情。自打上次 ICON 会议之后呢，这是我们第一次开这个会议。我们的主要的目标就是能够向大家显示我们的原则性的活动，尤其呢是在这个互联网的管理以及在这个移交过程中我们所做的工作。这也是我们的正常的工作。当然了，超出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些协调性的角色的工作要做，尤其是社群的工作，它也是从 DNS 这个系统里面演变过来的。这个 ITF 这边的报告你也能够听到，它是主要负责标准性的特定的DNS 系统的，而且还有五个 RIR， 他们也是负责域名资源的。CCNSO 呢，还有 GNSO， 他们也要做报告。这样呢，他们也是在这个生态系统中非常扮演重要角色的组织。那我们这节会议非常重要，不光是我们允许利益方能够向我们报告他们最新的信息，不光是他们日常的生活而且工作，同时也告知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如何进行参与。因为他们有一些活动并不是在 ICON 开会的时候才发生，所以对于我们来讲非常重要，能够了解他们在一直做些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共同的原则之下，在原则约束之下来进行工作，所以呢，那我们如何来确保这自下而上的工作的流程呢？就是通过不同的参与，并且来了解在 ICON 会议之外大家都在做些什么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是一个互动的一节会议，我们能够与他们进行互动，这样我们能够得到不同的报告，能够很快的进行讨论。有不同的问题的话，我们有一个小时。我花十分钟给大家我们一个更新的信息吧。那先让 Yari Arco， 他是 ITF 的主席，让他来做个报告，给我们简短的一个更新的报告，更新信息方面的报告。谢谢阿里奥。我是想过一下我们在这个 IETF 里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您参与了我们的工作，或者是就是您没有到参加我们的会议或者做我们的工作的话，那您就会看到我们在 WHOIS 这种主题的会议上我们都会参加。当然我们也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不光做 IANA 的工作，我们还做很多的这种技术方面的基本工作。我们有128个工作团队，有一个是负责移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做 WHOIS 的协议。对于我们来讲有好几个主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有128个工作组。同时呢，我也可以指出在过去几年里我们有一些工作的趋势，很多这个事情呢都是影响到了多利益方的工作，尽管是 IETF 以及所有的这个技术层都影响到。那我首先讲一下我们互联网的技术方面的革命。在最近几年呢，好像一直都是在快速的前进，当然也面临着一个隐私啊以及一些挑战了。那这个开放资源的方面呢也有一些问题。首先讲一下我们在这个互联网基于互联网的 这个互联网的我们的革命呢，因为有很多的新的事情正在发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对于用户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呢？并且从这个 ETF 这边来看它意味着什么呢？除了额外的适用这个 W3C 的增加以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路由也增加了，尤其是这个音频控制的这种实用的这个软件，同时还有很多方呢，他们也都参与，就好像我们今天 Skype 一样，如果您有一个互联网的话，您都可以使用。那同时呢，在这个硬件方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当然有这个代码，把这种媒体呢，也让它介绍到互联网里面来。在过去，在这个二月份，我们有一个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一样的这么个动作，就是这个AC 协议以及第二版本，对于用户来讲呢，它都是一样，可是呢，在这个内部来讲，它是完全不同的。这样您可以加增很多的系统进去。这也就是我们的协议方面的事情。因为在它被批准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那它代表5%的互联网的交通流量。如果任何时候你想更新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么这个互联网的技术呢，这并不是我像我们这个人类这边从这个层面来讲，好像因为它是一个很多的这个适用软件，有不同的环境啊，还有不同的协议。那我考虑呢，就是很多的互联网本身它有很多它的技术，有不同的装置啊，使得在它的环境中呢有很多互联网的沟通，还有 IT 的技术，这包括能量以及在能量层和沟通方面能够更好的对我们进行服务。那么呢，在它的里面呢也是创建于互联网的技术的，因为比如说这个IP 在它之下创建的这个 IP 的系统，还有它的比如说 iCloud 这边的目标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媒体也都使用这方面的技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一个工作，过一段时间就会更清楚，就是重新组建我们的这个协议状态，就是我们在这个 TCP 直接就加入了安全层面的方面的事情，并且呢在这个 TCPL 或者是 ACP 在它的协议的协议界限方面呢，我们进行重新组建的工作。同时呢，很多的人和公司呢，他们都愿意做一些新的工作。同时呢，大家也都希望了解如何来使用它，尤其是那些免费的工具。比如说这个防火墙啊。在这种流量过程中呢，有的时候防火墙它是不能够阻隔。那么互联网呢，它的流量以及它的适用，很多的时候是进行合并，所以因此呢，在这个工作中呢，很多人他们有改变它的能力，比如说电话呀或者 tablets 啊，就这边在这个技术层。它有一些先进的这种改变的能力，比如说它有更可以改变这个资源用户的这边的要求，根据他们的要求进行改变。那么我讲了一下 互联网的安全，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在 IETF 里面呢，我们也是要跟我们沟通安全方面的工作打交道。我是想提醒大家，互联网的安全，不光是沟通这方面了，比如说刑事犯罪啊，或者是这个监控方面的活动啊。所以呢，它都涉及到安全事情，不光是讲到它的沟通电信方面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沟通的另外一方呢，他们也存在的对管理层的信任。所以呢，我们在改进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对于我们来讲，能够听到这些发展方面的工作以及创新方面工作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直做这工作都两年了，我们有一些项目呢已经仍然在进行或者已经完成的，并且它是影响到 IETF 里面的安全层的，使得我们能够有能力进行连接更多的更多的网络，使得他们能够安全的使用。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条路。同时呢，我们也对于这个技术层面的从这个当地的系统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的一些网络隐藏起来，或者进行改变。对于 IETF 来讲，我们这方面也进行了讨论，应该对于监控啊进行考虑啊。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也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轨迹，我们也是可以把它进行增加，因为你考虑到很多当事方，他们都会想从这个技术层可能会受到攻击。所以呢，你比如说你给一个监控机构给他一个这个沟通的方面的这个能力的话，可能会受到攻击，那个犯罪分子可能也会攻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就是要尽量的把它做得更加安全。那整个这个事情都不是很简单，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就是从我们进行观察来看呢，不光是 IETF， 而且也讲到了世界上的一个安全性，因为不光最近几年，不光也是安全方面，而且是很多的地区方面或者企业方面还有其他的用户方面互联网的流量很多地方呢，他们都已经被加码这也影响到好几点。一点呢，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网络管理的话呢，比如说你在你的流量方面你想进行优选的话如果有网络攻击，或者是你想把这个流量给转移到其他的地方的话，这也就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IEB 他们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们现在也正在了解我们能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能够需要什么样的工具。这个 IEB 我们有的那个工作坊呢，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也会要讨论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欢迎大家报名参加。那第三点呢，也就是我最后想提到呢，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层，互联网技术层的它的安全的增加呢，它的这个代码，基于代码的资源呢，它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它不光是平行的这种一种发展，而且呢而且我们也需要共识。在这方面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崭新的事情，但是呢也是有很多的变化，而且不光是世界上，而且在机构里面有很多的变化。对于我们来讲，在管理层呢，这方面也是有所变化。我们是试图在解决，我们是希望能够与这个过去的代码呢，能够有很多的联络。不光呢，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措手不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未来，尤其是能够坐下来把它进行 加码，或者说是大家能够讨论一下，在下一次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主题。所以你愿意这个参加的话，也欢迎您来参加。最后呢，我就想欢迎各位来加入到我们的工作里来。您当然欢迎您能参加，同时您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见面会议。下一次呢，就是在布拉格，下个月底召开。以及这个明年我们还会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召开。我要说的就这些。谢谢，请下一位。
非常感谢 Yerian。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在这一边提供了这方面的介绍，而且你在为此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在安全性、隐秘性这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呢，会看这个 ITF 的这个工作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非常感谢。下面一步是 ESSO， 他是 ANERO 的主席。那么从数字委员会呢，有两位人呢过来演示之后呢，我们下面一个支持机构他们也就是从ICANN来的，所以他会来解释一下在 IANA 的角色在这里面应该是怎么表现的。谢谢，感谢。我非常喜欢刚才他呢最后一张幻灯片，是非常综合全面的。所以呢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请大家问。那么我是 CMIO 和这边的主席，所以呢我这个是这么多 IEI 这个机构，我们在中间起到协调的作用。在我在以前我们这边有两条道路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我们政策的发展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个像在 IEI和这个在外联呢培训方面可以在衡量方面做工作。所以那么我会在这边讲一下有关的这些工作给大家介绍一下。路易呢他会给我们讲一下关于政策方面的，你可能已经听到了，在我们以前你们可能来听过，因为那么公众已经对我们的工作有所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也有一些问题。所以在我们内部呢，我们呢的 AFRINIC 呢，现在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域名还可以使用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希望看到能不能够到让使得这个其他的人他在申请的时候自动可以拿到这些域名，申请到这些域名，因为这是和我们的域名这一个部分整个相关的。所以呢我们这个 IPv4 是说我们的一开始一直在做的，但是呢我们想准备到 IPv6 去，因为呢他们在这两个不同的版本之中把我们的这些域名能够顺利的转过去，包括呢其他的 IE2 的这些名字在其他地区也能够有顺利的转变。那么还有两个这个 RIR 呢，尤其在 APNEC 这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我们的政策目前看起来，尤其是在一些新的账户上面我们怎么能够进它实施的时候，所以现在还没有最后得出一个非常实际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呢是在这个 IRR 的这个从我们的利益出发呢，我们是希望所有的这个在各个方面还不要做出商业的决定，而只是使用我们的这个登记机构注册机构来做。所以呢我现在关于这个 IANA 的管理权转移这方面呢，我们的下面的这些社群从上年起就已经 做了很多的公过的评众评议和这个开会，而且我们一些的这个团队把我们的有关的这些意见已经综合到一起，他们非常努力的工作。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时候，包括这些节日的期间都在工作，他们把这些建议综合在一起，是从各个社区来的这些节日，所以呢给了在 ICG 在一月份的时候提供了在 AR 和 ICANN 之间的合同，我们现在也正在协调，尤其是在它的服务合同这些方面我们现在正在讨论。所以我就不再讲更多了，大家都看到过。但是从原则上来讲呢 ，RIR 呢和从这 NTIA 以前的这个转移过来之后的一部分的职责是我们来接手。我们现在看上去就是应该有一个复合团队和其他的一个和其他社团所做的一些公共的评议方面，我们这对。现在对于这个 IANA 的这个服务他们是怎么提供的做一个衡量。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对于复合委员会我们已经有一个提案能够交给他们审议，所以从现在起到7月16号的时候都可以评审，所以请大家发表意见。那么在那之后呢，在这个每一个 RIR 里面呢，就是大家有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呢可以在这边接着做下去，一直到年底。说着 IRI 它现在的这些合同呢，它是根据在这个 NGA 下面的这个合同的基础来的，所以呢从这个所有的移动都应该是可靠稳定和安全的。所以像刚才 Chris 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在社区看到了这些提案之后呢，有些呢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有关法律的条文，我们应该有法律团队来复合。这不光是关于 IANA 的这个服务，而是这是从 ICANN 和 RIR 之间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那么长过去的几年很长的时间里面一直是这样进行的。还有一个这么现在其他的社区，我刚才提到的一样，有关商标啊，还有就是知识产权以及域名，公共域名这一部分从也是从 IANA 的数码开始数字开始，我们在这边在这个合同之外也应该提到，但是我们会另案处理。那么社区的回复期呢，现在这个评议期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期间得到了很多不同的社群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回馈和回复，包括的是一些总行政委员会，包括从 ICANN 的董事会等等，我们会感谢这些相关的人员。那么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工作小组还在工作，我们也希望呢在这个星期末的时候会拿出第二稿的草案，所以这个星期末我们会把它出版出来，然后让社群对其进行评议。在那之后呢，我们就应该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上边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幻灯片里面讲上去，就六月底七月初，那么第二轮的公共评议就可以开始了，那么就变成了是最后的版本的草案，也就是说那个我们就可以据此与 ICANN 进行谈判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很多可以谈判的，因为这是反映了我们过去两年一直做的工作的成果，大家已经是有过共识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应该准备好能够接受，而且呢到年底之前呢，所以他就应该都被接受了。我们看一下进展情况吧。所以我现在看上去所有的这些都是正面的。那么就是在 IANA 的转移的上面呢，有关这个上面的文件我们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会准备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行动了。在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任何的合同不应当被作为是 NTIA 下面的合同的一个替换，而是呢 应该使它能够，就是说我们可以和 NTA 走开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东西自动代替下来。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保证它的这个持续性，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透明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我们所有的社区来讲。所以我们它要显示出我们为什么要做和我们怎么做出来的，因为这就是完全遵照了我们社区所能够理解的这些原则来做。那么我们以前问过两次，在 ICANN 的问责机制上面，我们也就看到在 IAR 里面呢 ，RIR 里面。他们也是希望在这个 IANA 的这个过程之中，各国政府可能要在中间采取一定的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看到 IRI 我们的问责机制是什么呢？听上去好像很简单，但是呢，过去一年之中我们一直在为此努力，也就是说就是在管理治理方面，我们的问责机制我们在这方面一直在做工作，而且和这个 IRI 我们的这个问责机制的这个形成构架和这个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是不是能够推广给大家。如果我们这个希望需要有改进的话呢，那么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份东立的第三方的报告，就是和 IRI 相关的。也许呢，我们在这个审核过程中会发现一些漏洞，然后我们会修改以后加以改进。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所有内容，感谢。下一位吧。非常感谢 Excel 啊，非常感谢路易。感谢路易来给我们讲。感谢 Adele， 我是路易里，我是这个 ASO 下面的域名委员会主席。我们是这边的主义放在有关的一些政策，我们的重点是尤其是在全球政策上面，它是影响到 IANA 是如何和 IRI 他们两个之间是怎样交互的，尤其是在这个IP 的地址以及域名上面的这个授予。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一个全球的政策，但是呢有很多不同的政策呢在各个地区分别使用。你们应该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不同的政策呢在一个其他的这个地区，不同的地区应该在你所处的地区对你有所影响，而且你怎么样在那边进行你的商业活动。所以呢我现在要把这个不同的这个政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各个地区的。那么我们也同时来看一下我们 ICANN 的委员会他怎么能够选择我们这个 ISO 这上面所做的这些政策里面他们所做的选择。这是一个各个不同的政策在各个地区所适用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很快的一览表，我给大家综合一下吧。因为它下面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不同的提案，有个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这个不同的社群。那么我们有17个不同的提案，他们现在经过修改之后可能会被实施。那么可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已经是做到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再使用他们。那么现在这些政策所提出的提案里面包括的呢是他们有一些这个他们做这自治地区自己做的这些政策，他们也就是叫做这个地方叫做 APA。 更有意趣的呢就是说目前呢就是 IPv4 这一个，这是呢就是关于把我们的资源怎么从这个地区之间进行转换方面的政策。那么下面一个主要的正确的一个东西呢就是 IPv 这个政策能够转移到其他地区的时候呢，这是在 APNIC 和 Aaron 这边呢已经的一些政策，他们就使得这两个地区的这个成员可以遵循目前这个转过来的政策去做。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三个地区他们的资源是互相转换了。那么在这边 Ethernet 和 Aaron 这一个两个地区呢 so, 你们怎么来你做这个域名的要求，你的根据是什么？ 那么你在这个是不是在全部在这个地区呢，还是部分在这个地区，还是整个在这地区之外，这些呢就是我们社区他们自己想要回答这方面的问题，看他们来怎么样子来治理他们的这个域名的使用。所以我们做一些在更重要的这些构造之前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域名的给予，那么我们叫做 CI。他们呢是就使得能够这个 IPv 的这些成员更快的能够进入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有关域名的授予。所以你呢，你是有了这个政策之后呢，你可能能够在这个进行的过程中越过一些比较大的障碍，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和这个 ISP 之间有很快的连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在要做的这些幻灯片我们都会在网站上发布，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些提案都是包括了一些什么内容。下面一个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我们下面的任何的讨论你愿意参加的话，或者是提出您的意见，你就可以参加公众会议。这我们会有在全球各地有14个这样的会议，同时呢你也可以呢通过这个电邮的形式接受。你呢不需要住在这个地区，也就是说这个地区的政策你不需要非要在这个地区，你的公司和业务也不需要在哪个地区，你只是可以对这个政策发出你的意见，或者你可以通过这个电邮的形式，用这个电邮名单的形式，或者是在网站上进行参与。那么下面呢就是在 ASO 我们下面的这个委员会，我们已经选择了 Silver 先生作为这方面的一个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上个月挑选的，他呢是会代替 RippleSec， 因为他的下一次的 ICANN 会议在都柏林的时候他的职责就到期了，所以我们呢和的其他的新的一位就是 Ron， 我们做让他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他在这一个部门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只是不过是工作的继续而已。对此有没有任何问题，我会发出一个邀请参加我们的 RSO 的这个工作小组会议，是在这个星期三早晨，我们在那边会 Chris 他的团队会给我们做一个演示，就是关于他们所做的这个提案里面的有关内容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谢谢。非常感谢路易和 Excel 非常给对这个 IRI 和 ASO 的这个活动之中给予我们的这个澄清。所以呢我们在最后的所有的都宣誓之后才给大家提问题的机会。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会让这个Poland 先生到这边给我们再做下一步的解释，然后我们再一起问问题。好，这是我们现在一个最好。你现在能听到吗？所以我就坐在这边，我是 Barry Holland， 我是 CCSO 的主席，我也是Sara 的这个行政执行官和董事，我们是那边的一个做这个登记网站域名登记的一个运营商。所以呢我先给大家一些做一个背景的介绍，我们这个 CCTLD 这些他们的我们自己呢在那些所有的人运营者，我们自愿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机构，这就是我们这个机构。我们现在呢有 有250个不同的这个国家域名在这边，全世界有。我们现在这个机构呢，就代表了所有这些 CCTLD 的这些这个运营商。那么我们代表了这其中整个 CCTLD 里面全球的70%都在我们这里。所以你如果看另一个方面来看呢，也就是说大概是整个的这个域名所有的 CCTLD 下面的名字都是70%由我们来控制和管理。所以最重要的呢，
因为 CCISO 呢它也是个自愿组织，我们是这个 CCTLD 它的管理层呢，他们选举的参加层，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 ICANN 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那么 CCTLD 和 CCISO 呢，我们都是我们在 ICANN 的这个生态系统里，我们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多呢这个 CCTLD 呢，他们也都包括 CCISO 的成员，并且在 ICANN 创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有广泛的政府架构，这也与我们与 ICANN 进行互动非常有相关性。因为有一些的这个 CC 呢，它是由国家的政府来操作的，有一些呢是由非营利组织来操作的，而有一些呢是由大学学术单位操作，而且还有那么几个好像是那个营利组织的模式由他们来控制的。所以呢作为一个社群来讲，我们是非常多元化的。正是由于这种多元化，就创建了我们 ICANN 的一种关系。那这种管理的这个多元化呢，作为 CC 运作商呢，我们就是几乎跟 ICANN 没有任何的合同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有160位 CCTLD 的，已经有 CCTLD 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人是跟 ICANN 有任何合同关系的。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信件啦，当然有这个会议记录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安排我们想讲的就是我们是参与到 ICANN 里面的生态系统，我们都是用自愿的形式来参与的。那么我们与 ICANN 的关系呢，一直都是创建于我们在这种关系的性质上的。而且呢是这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历史，因为我们也就创建了我们今天跟 ICANN 的关系，尤其是在移交过程中有很大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在进行处理。我们一般在我们自己的国内呢，我们都制定了互联网的政策所以呢我们就像 ICANN 一样，只不过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面。比如说在加拿大我们有很多的 CC 同事啊，我们是创建政策呀，然后有这个规定啊还有我们加拿大的运作商啊，我们这边的政策呀我们也都参与制定。我们就是制定那些与我们的 CC 相关的政策，并且与互联网相关的关系的方面的政策，所以我们运作就跟 ICANN 差不多，这是在我们自己国家里面这样运作。那么 ICANN 的政策呢确实也影响到我们，尽管我们不是它的一部分，比如说新的 GTLD，它当然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但是在政策上面的改变确实是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域名、国家代码的运作商。比如说你比如有成千上百的新的供应商，或者说是国家代码的运作商的话，那在这个代码方面的变化呢确实是也影响到了它的增长率。CCTLD 呢因此在 在研究他们目前的运作模式以及运作预算，来了解是否能够继续长远的进行下去。我现在这样讲呢，只是说我们并不参与 ICANN 的政策的制定但是 ICANN 的政策绝对可影响到我们，因此呢，我们愿意自愿的来参加到 ICANN 的生态系统里面来。那当然有其他的什么问题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尤其是这个 IANA 这事情，比如说这个退休授权呀，或者再授权呀，这个 CCTLD 这一方面的例证，这很明显了。那作为这个注册局的运作商呢，我们也与 IANA 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基本上是我们的核心资源的供应商，尤其是域名和号码。那对于 CC 来讲，至关重要的就是关于管理权的移交的事情，还有问责制。当然这个管理权移交，艾安娜她现在所做的工作这是我们紧密关注的问题。我们不光紧密关注 CCNSO， 同时呢也是一个章程组织的一部分，参与到 CWG 里面。我们里面有五个成员并且呢他们是这个每一个工作组织有一共有五个共同主席，所以我们是非常深入的来参与到这个组织里，并且是至关重要的 CC 社群里面的事务。了解两个工作组他们的工作，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多利益方的这种工作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有的时候是从上自下，但是我是要争论呢这两个工作组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例证，他们演示了如何从下自上而进行工作，而且是有效的进行工作。那在第一个提案里面， CWG 提出的呢是在九月份提出的，当然那之后又做了很多的工作。社群呢向我们报告了非常具体的反馈意见，所以呢我们就出笼了第二个提案。 CWG 自下而上呢收集了这个信息，就是哪怕连字词的使用都要来考虑到所有人的反馈意见，然后来做出重大的变化，而且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所以呢现在提到社群的提案，我个人的意见是这个是聆听了所有人的反馈意见之后，并且反映出我们社群的意见的一份提案，我觉得这是应该可以接受的。多利益方的模式绝对是工作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它是正在工作，在这个两个工作组织中的工作上你也可以看到，并且它是关键的，对于这个国家代码社群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 ICANN 的生态系统里面这是我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跟我们紧密相连但是没有被受到重视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工作组的解释小组的工作那这是联合工作组，这是 CC 社群，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做的工作以及做得非常成功呢，就是对于在所有的这个政策方面以及指南方面呢做出解释工作还有这个 CCTLD 它的转移和它的调整方面的工作，我们都提供了如何进行解释的方针和政策它是如何 出现的，以及如何进行退休啊，或者说是从一个管理层到另外一个管理层移交转移，而且这个工作是经过了四年才做好的。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推荐意见今年年初的时候推荐给 ICAN 董事会，他们这星期呢董事会议中他们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啊，这是与国家代码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向董事会提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很多在 CC 社群里面没有参与进来的人可能对此没有关注到啊，但是我们是绝对在董事会召开会议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关注，就像我说的，因为它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样呢它也与整个社群的工作也是相关联的，这个尤其是 CWG 问责制这方面。那它的解释框架工作呢已经提供了所有与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个基础，关于授权呀，以及这个非授权呀，还有在这个 IANA 它的职能，还有相关的性相关性方面都是如何进行工作的。所以呢从我这边来讲，我是希望它能够被批准，我们所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这个 CWG 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这两个问题之间是有很大的关联的。你从章程里面来看呢， CWG 在这个 CWG 的章程里面就关于这个问题也都是标注，也都是特殊强调出来的，因为不光是有这个解释框架他们所做的工作，而且还有其他的工作，当然我们国家代码方面也期待着未来的工作方面的成功，并且呢为 CWG 的工作一个创建一个很好的基础。那我现在做个结束，谢谢。非常感谢您的报告以及您的解释。因为时间问题呢，我现在让 Jonathan 很快的给我们您是要站着还是坐着呢？好，您接手。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好，谢谢 Leo，感谢给我这个机会能够简短的向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工作以及最新的动态。在 GNSO 的工作呢我们这个首先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构架，我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不光是给您介绍这方面，而且呢还要强调一下我们 GNSO 来讲呢，对于它是非常独特的一点呢，就是它是很独特的进行在这个 ICAN 流程中创建政策。我们对于这个通用顶级域名的政策我们负全责。而且呢我们是在这个 ICAN 的构架里面我们也是做这个工作的。那么这个政策的它的管理呢是来使用GNSO 委员会。GNSO 呢它分为两部分。这两部分呢它包括一个是缔约方它是包括这个域名注册商域名注册局并且呢还有这个非缔约方，它自己呢又分为利益方包括一个是包括商业和非商业两部分，尤其是那些又分成不同的选区。所以 GNSO 我们委员会呢它是提供委员会提供那个联络员，那么我们在 ALIC 和 CCNSO 我们都派联络员， 同时呢，我们还有指定的人员，到两方面去，还有一个呢，是由提名委员会派给我们的，它并不属于某一方面。所以呢，从我们的架构来看呢，我们的 GNSO 就是这么工作的。然后我现在可以再具体的给大家讲一下更新信息。那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制定政策。这是邀请大家都可以参加的，不光是 ICANN， 还有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那我们的架构呢，是以系统性的来这种方式来工作的。并且呢，我们是这个遵守 ICANN 的章程，以及我们的政策制定的指南，我们根据那个来进行工作，并且呢，我们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也是要达成共识，我们一定要达成一个共识的政策。那么这个共识政策呢，大写的 C， 大写的 P 呢，它那个意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 ICANN 的注册局注册商，他们都是在这个合同上面呢，它是必须要达成一致性的政策。所以呢，这是比较具体的。如果 GNSO 向董事会提供一套政策的话呢，而且是由董事会来采纳的话呢，那它就会有一套这个要求，那这些就要求我们来遵从这些要求来进行政策的制定。您可能已经听过好几次了，关于管理权的移交的事呢，这也是这个社群的高层工作，当然也有其他的工作，我们也都参与进去。那在这次会议呢，我们主要的关注点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强调的，就是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在跨社群工作里面，在阿燕娜管理权移交的事上面所做工作，当然我们还有政策方面的工作，这是 GNSO 委员会礼拜三会进行正式的流程和批准，当然还有额外的一些工作，在这个政策制定的最关键的时候呢，就是新的 GTLD 的政策，这个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够制定好，但是你在实行的时候过程中呢，这个新的 GTLD 现在已经推到市场上了。那这个政策它是想要求要做的呢，可能还没有向大家解释并且达成一致的意见来进行实施呢，所以呢有一些改进，在我们的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有很多的改进，而且呢很有效的方式就是通用的这种管理，尤其是在关系的方面呀，以及补充的方面，信息补充方面呢，在这个实施过程的周期中也会进行。所以呢，那你能够看到它有三个一个新的流程，这是在我们当今已经进行的流程之上还有三个新的流程，所以我现在就是强调了一下我们政策制定的这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可能的翻译呀，或者说音译呀，解释啊，而且还有 WHOIS 的信息，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分析报告，并且呢在新的 GTLD 我们还要制定政策，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想有效的进行工作，与其他的 SOAC 一起工作，关键工作就是在幻灯片的底下你也能够看到，就是 0.5 的工作，主要就是与这个政府咨询委员会合力工作，其中一点就是来使用我们的联络员。那么今天回头会讲到这个我们竞标的流程，当然还有其他的 SOAC 他们在这方面做工作呢，就是要创建一个机制来如何来处理这个流程，与其他的工作组和社群一起工作。所以呢，那您能够看到这个是5000万美元的这个预算。 150万美元。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它是我们的工作是在继续，并且呢继续进行改进，有很多的组织方面的工作呀，并且呢与 ICON 其他社群的关系进行改进。同时呢，您也看到我们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就是为了确保我们政策的制定是在 GNSO 里面来做，并且我们创建了一个架构，我们能够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生态系统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审查的这个流程呢，就是呢我们也被雇用要来做这个审查的工作。那这个月初已经开始做了，而且发表意见这个方面呢依然在开放着，大家仍然可以，而且呢在八月份的时候会继续进行。
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就是这 GTLD 的这个我们目前的注册方面的一些过程。那么 WHOIS 的这些们，那么在这个新的 New GTLT 的新的一轮和它新的这个政策，那么目前这一轮呢和将来的很多轮这方面的工作现在需要做。那么我们现在呢对于这个新的保护措施这个机制怎么样做，它是不是有独立性和它的自主性，和在新的 GTLD 上面也需要符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政策从这个 ICAN 的这个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做介绍。那么你们对这方面是可能有更多的需要的话，或者有兴趣，可以进到这个网站去，可以看一下呢，这里面有讨论到目前的这个政策的讨论，而且呢你也可以建设参与进来，而且呢你到这个 ICAN 的 website 这个网站上去看，我们也希望得到您的回馈。所以呢我们现在只是给你一个框架的介绍，以及我们目前的活动。所以呢一会儿我们在小组回答问题的时候，你们有问题可以问，或者呢在今后几天你们也可以随时找到我问我这方面的问题。感谢大家，非常感谢 Jonathan。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演示，所以呢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开放问答时间。在这个开始问答之前呢，我们就知道这个 ATF 这个2015年的这个会有一个在明天开放一个新的中心，是在亚特兰大。所以你们想知道了解更多的 ITF 的会议的话，你们也可以参加那个到时的会议ODA 他会在那里。所以呢我们也会在这方面会做一个工作训练，然后告诉大家强调一下，因为我这样告诉大家是会有这样子的工作坊来做这种事情呢，是因为这是 ICAN 的下面一个所做的活动。这个 CCSO 和 GNSO 他们在这边都会做相应的这样子的工作坊，在这个星期。所以呢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让这些我们的台上的小组委员可以回答您的问题。谢谢。我现在对 Yari 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刚才提到就是 HTTP2，你是目前来讲以这个作为标准已经被批准了，你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一些特殊的介绍，就是它有一些特殊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这些新的标准它的特质是什么。从这个用户的角度来讲不应该有任何的这个变化，至少从职能方面没有。主要的这个新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它更有效，它是可以呢同时做多个，在你这个一个流量里面你可以对它做多种不同的分析，在这个 TIP 里面。所以呢那么你可以同时可以抓住多头同时进行，如果其中有一项这个停滞不前的话，你可以呢使用其他的不同的方向来做，所以呢你就不会把这个交易中间 被停滞住，所以呢，你因为有多个在同时渠道进行的话，这就保证你这个一定可以，这个交易能够过去，而不会因为其中的一个位受到阻碍。所以呢，你就送一次就可以了，因为它会自动有效的给你送到多重来。虽然是就只是这稍微有更有效，但是呢，你因为是多头的嘛，所以你要是在做安全性的保证的时候，你也是要对所有的这个多渠道都要进行安全保护措施。所以你在使用这个交接的时候呢，因为使用了多头，它就更有效。我不能够把它数量化给你，就是到底的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能提高多少的这样一个比例或者数字，我没有办法给你。非常感谢，这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在这方面没有进一步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就到此为止。我非常感谢我这边上面台上的小组成员，我们也期望呢，从今天这个参与与会的人里面得到你们的有关回馈。所以呢，我们新闻在将来的会议上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能够在什么方面得以改进。而且呢，我们下次再开全会的时候，爱看会议，我们也还会开这样子的会，但是呢，我们会希望呢，能够得到各个我们下面的支持组织之间给我们的回馈，所以让我们下一次的会议更成功，就是如此，谢谢。